的28节哈，我们28念过来到31，彼得就对他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将要在前。”好，这里还是在刚刚那个大题目之下，就是讲到进神国。 OK， 那么当那一个年轻人失败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以后，那么门徒就说很感叹，说那怎么可能，那这样没有人能够进神的国。但耶稣却告诉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讲完这句话以后，马上彼得就接一个口，他说：“看到，你看我们这12个，我们跟刚刚那个年轻人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了，对不对？当然对啊。所以这些人的的确确是出了代价，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么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撇下一切跟随主？撇下一切跟随主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追求的对象是这些事情，你看到没有？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或者说我们没有心智来跟随主以前，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也好，没有得救也好，好像我们都在追求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包括了什么呢？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认为是很怎么样，很宝贵的，对吗？亲人宝贵，父母爱我们，我们爱父母，儿女我们也宝贝他们，所有的这些财产我们也都是觉得这在人生在世界上生活都是必须的，不能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基本就是追求这些东西。好，那么现在呢，耶稣说来跟从我，你要变卖所有来跟从我。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把你所有追求的一切通通把它放下，你的眼睛就怎么样，就注视在主的身上。你因为我们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学基督，学基督，学基督，就是说他是老师，我们是他的什么学生。我们其实还不是现代的学生，我们是古时候的那种学徒。学徒也就是说，你来学的不单单学他的道，你更要学他的人，学这个人啊。所以耶稣他在马太福音说，你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负我的轭。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学主的人，他的眼目所看的就必须是谁？主啊。他所行所说所事都是我们要学的那个内容。你如果三心两意，一下看看主，然后向上看看其他的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学？没办法学啊。你想想看，我们都做过学生，也大概有一些人做过老师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过老师的，有没有？有啊，做过老师啊。你教过书就知道一件事情，如果那个学生专心与不专心，你老师知道不知道？知道啊。你看那个学生专心的，他两个眼神就怎么样，一直怎么样盯着你的嘛，你就知道他在听啊，而且他懂不懂你也知道嘛。但是你看那个学生 哇，一下看看窗外，一下看看别的同学，一下看看左样，左盼右顾，你知道这个小把戏怎么样？他没有学到东西，他今天根本没有在听，没有在听。这我们做过学生、做过老师人都懂这个东西的。所以你在教书的时候，你就很注意看每一个学生的眼睛在哪里，你就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对不对？这是我们都懂的这件事情。所以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时候，你整个的把你的眼珠就怎么样定睛在他的身上，你不可以左盼右顾。所以这叫做撇下这一切来跟随主。你如果还是让这些人事物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还有一席之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永远就怎么样不能专心一致，你就学不好，这是必然的。你看看我们每在我们的追求的过程，你回想一下，以前你没有想好好的读经，没有想好好的祷告，你的生活很好过的。你要想想好好聚会，你要好好读经，你有什么经验没有？当你立志说今年我要好好读圣经，马上怎么样？有麻烦吗？啊，你要读经的时候电话特别多，你要祷告的时候一定有人来敲门，啊，你要去聚会的时候又感冒了。反正总而言之，你每一次要好好的来追求的时候，不管是聚会也好，读经也好，祷告也好，一定有100样的事情通通跑出来，平常都没有的，10次10次中，不是你的孩子就是你的老公就是你的老婆，总是有一个人来，他知不知道他在打你的岔？他绝对不知道，可是你自己知道，这都是谁做的功啊？都是魔鬼做的功，魔鬼做的功。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来跟随主这件事情容易，实际上实行很困难的，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但是需不需要？必须的。如果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没有弄清楚，我们的追求就不会成功，不会成功。所以进神的国这件事情啊，讲说哦，就是信耶稣重生就可以了啊，不错，这第一步是对的。可是后面的每一步呢，可不简单哦。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只踩了第一步，他就已经开始休学了，或者甚至有人已经退学了。他只踩了第一步，他已经信了，他受洗了，可是就没有再看到他了。就没有看到他好好的在那里注目在主的身上，一定要好好的来学，要知道耶稣他怎么做，怎么生活，他追求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学习他，这个我们就没有去，根本在脑海里面都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只要信耶稣就好了吗？还要怎么样？不是，太多了，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所以在这里彼得说，我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下面有一个报答，这个报答是什么？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所以跟随主是不是完全是损失？但是后来不是，旧约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对不对？到他100岁，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谁？以撒，对不对？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子，他花了多少年的代价才得到的，才学到的。所以从一个意义上来讲，神的旨意终于怎么样实现了？结果呢？等到有一天以撒差不多长到15、16岁了，忽然间有一天神怎么样啊，跟他说，把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献给我。哇，他那天一定要跟神，假使我是他哈，我一定要跟神辩论。辩什么论呢？啊，你们搞错，这个儿子是你给我的，对不对？我本来老早跟你说，我就是以那个以利以谢就很满足了嘛。那你说我要给我，后来我又搞了一个伊斯玛利，你又说不是，现在好不容易给了我这个，现在你居然说什么收回，那不是开我的玩笑吗？对不对？但是你看他有没有跟神辩论啊？没有，二话他说你要给，对不对？他就带着这个儿子，带着驴子，带着仆人，捆上柴就走了。然后圣经有很生动的描述他们这三个人怎么样走到那个山顶，然后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叫他的儿子扛着柴上山，走了三天的路，对不对？那个在表示什么？搞什么啊？考他的什么？因为这当他考试完以后，神说过一句话：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要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神是不是小利小气的？今天给你，明天就把它收回，是不是神故意给我们这样子的玩游戏？神在找什么？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要找什么？神要看在你的心里面有几个宝贝。哎，有几个宝贝？两个。一个叫以撒，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他应许给我，对不对？这当然是我的宝贝。可是还有一个是谁？神。这两个宝贝保在一起的时候，摆在一起左右相摆的时候，神说哪一个重，你自己要做决定。我们人常常就在这个上面就垮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手舍不得，我们认为神啊，你已经把这个给我，这就是我的命根子，这是合乎神旨意的。可是神说，即使是我给你的，今天当我让你要的时候，你放不放？换言之，神要得到的是什么？就他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这就叫撇下一切的原因。撇下并不是说神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只有耶稣什么都没有，不是。现在只是说你要有一个心智，神给你的一切都不能够代替谁，神自己。这是人最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喜欢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人事物，你的才干，你的一切，我们都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很宝贵。可是神说，是，这都是我给你的，但是这一切与我来相比，你要选哪一个？什么叫做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很简单，他是不可取代的第一位。所以当亚伯拉罕能够在这样的考试的里面很清楚的表明，神你要我愿意献上，即使是我最爱的，我也愿意摆上。所以他把刀要举起来的时候，神说住手，不可以伤害这个童子。所以他就得回了他的儿子。所以这句话就看见一件事情，神是不是要他的儿子？神不是要他的儿子，神是要用儿子给他祝福他。但是你不能够因为神的祝福就忘掉了什么？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句话里面，就是说 凡为我撇下这一切，但是到后来呢，神还把这一切怎么样还给你。之前与之后有什么不同，看得出来吗？之前与之后的不同是你自由了，这些的物或者人，这些你所爱的不再成为你的什么捆绑，看到没有？今天人难处就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的祝福，这些东西反而成为我们跑天路的什么累赘。刚刚那个青年人，他的财产就变成他的什么累赘，有的人他的老婆成为他的累赘，有的人他的老公成为他的累赘，有的人是他的儿子，心肝宝贝的儿子成为他跑天路的累赘。我看的太多了，没有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很爱主，结婚了以后聚会不来了，或者说结婚的时候他们还来聚会，一生的儿子聚会就看不见了，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好像他们的天就变了，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成为我最重要的，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成为我最重要的，神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在次序上就排后了，看见没有？太多了，我看太多了。这些神的祝福都成了我们的累赘，好基督徒也变成什么马马虎虎的基督徒。所以这个进神的国这件事情，它的起点很容易。为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讲？起点很容易，重生得救就可以进嘛。那重生得救的条件难不难？不难嘛，你只要因信称义，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怎么样？可以进神的国了嘛，对不对？凡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可以进神的国。所以进神的国，就着神的恩典来讲很容易的，可是下面问题是在这里，进来以后怎么样继续不断的往前走，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看见没有？他需要什么？在什么心智？就是要撇下一切。但你不要误解，撇下一切不代表说你什么都没有，不代表这件事情，这个东西都是在这里，有与没有都是在这里。什么？你懂不懂我这样指的意思？你怎么想，你怎么看。一个最穷的人可以变成斤斤计较一毛不放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可以很多的摆上在所不惜，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要操练奉献，很多人说哎呀我生活都有问题我怎么操练奉献啊？那怎么可能？错了，你有十块钱的时候你应该学奉献多少？一块两块。因为你觉得你很穷，你只有十块钱，你一块两块摆不上去，但是你一块两块摆不上去，将来你有100万，你绝对不会说奉献10万20万。懂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中间有钱的不多哈。奉献一块两块是一回事，奉献10万20万100万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舍不得。所以你必须在小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这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个奉献就是神耶稣所说的，该杀的 归给该杀，属神的就是归给神，你不要去偷神的东西，不要偷神的东西，那都是在小的时候你就要弄清楚，你不要跟神叫做赖皮，把神的也捞一捞在自己的口袋里，你小心有一天通通要吐出来的，因为神比你还精。当然神不在乎他，那你口袋里那个两个小钱，但是问题在哪里，这里你怎么想，那是问题，那是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你如果为我与为福音撇下这一切，有一天我要百倍的怎么样报答你。我看了几个老的传道与他的这个整个的，就是说当年我年少的时候看到他们出来传道，家里六七个儿女苦得个要死啊，但是今天到了这个时候，神怎么样百倍的报答那个家庭，我亲眼的看见神的的确确照他话所说的百倍的报答。但是在这本书里面还加上一个其他三本另外三本福音没有的东西，加上什么逼迫，哇，这个人就不喜欢了，因为这本福音书它完成的时间是最早，对不对？在四本福音书最早，那么它大概完成的时间是在主后五十年55年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间。那么后来教会就开始就遭遇到什么逼迫，所以这本书是带有这一种逼迫的预告，告诉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有一天你们会碰到逼迫，因为福音的缘故。那么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任何的时候在逼迫的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忠心，你要至死忠心，这是我们基督徒面临逼迫的时候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那么你平常肯舍下的人，你到那种情况里面你就怎么样就可以忠心，你平常没有操练好好的肯舍弃的人，你到那一天一定怎么样卖主卖友，因为你一直要保护自己。所以这个都是一种门徒操练的生活，每天我们操练就是在这些小事情上我们要忠心，否则我们在小事上没有办法忠心，将来一有这些三长两短的事情临到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应付，我们应付不来。然后主的最大的应许是说，不但今世我给你百倍，来世呢我给你永生，给你永生。然后附带一句，然而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每一个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信主时间很长你一定在前， No， 比你晚信主的人，开始比你慢的人，有一天会走在什么你的前面。换言之，这是一个比赛，记住进神的国是一个比赛。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场上什么赛跑，在场上赛跑，为要得什么不朽坏的冠冕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今天整个基督徒为什么生活那么懒散没有好好的追求，问题就在这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在赛跑。我们听那种 麻木的福音听得太多了。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白白的称义，对不对？对。这个神的恩典，对不对？对。啊，将来与主同掌权，对。但是不要忘记，不是睡觉就可以得到的。很多的今天认为，我只要讲我信耶稣，将来这一切都有保证了。 No， 得救有保证没有错，但是你仅仅得救，你不要想你会得着赏赐，因为赏赐是赛跑得到的。如果神是说，哎呀，没有关系了，你们只要信，个个都有赏，那请问这个神是什么神呢？啊，如果将来神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个个有赏，爱主有赏，不爱主也有赏，那这个神是什么神？没有公义的神，看到没有？今天凡是传这种我们将来都是在主的面前都要得赏赐，都要得奖赏，将来我们自然而然都会爱主得胜的话，这些都是叫做属灵的大锅饭，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台湾来的大家不太懂大锅饭的意思。大锅饭的意思就是说，我努力干一个月拿30块一个月工资，我做磨洋工，不上班，不搞，不好好的做事，我月尾也是一样拿什么30块，这叫做大锅饭，所以大家都不干，对不对？这是大陆经过多少年的实验，30多年的实验证明大锅饭不能吃。今天跑到教会里面来，也居然传这种大锅饭的神学，个个得赏，个个得奖赏，简直是害死人，简直是害死人，绝对没有这回事。只有在主面前忠心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主说我有奖赏，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而且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对不对？约翰七封书信说，凡得胜的我要赐他生命树的果子也好，与我一同坐席也好，与我一同掌权审判，各式各样的赏赐，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赏赐，但是都有一个条件，必须是什么？得胜的，对吧？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不愿意接受这个点呢？我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要接受这个点，你就得怎么样？努力。因为今天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努力，大部分的来说，我们都喜欢做的一首诗歌说的真好，抬着花轿进天堂，我们都希望人家把我们抬到天堂去，然后有一个大冠冕，耶稣在门口等着你，给你，所以你真是日子啊，今天得百倍，来世得冠冕，睡觉就得到了，哪里有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是不公义的神，神就是不公义的。那些为主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都白搭了，都是白搭了，何必呢？为什么那么笨呢？为什么那么笨呢？所以主这段话是说得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如果撇下，我要报答你，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能够这样做的话呢，你就没有冠冕，没有奖赏，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好，那么主在这里就给这12个门徒很清楚的指示，说到你们今天这样做，我要赏你们啊，要赏你们。所以在主里面，你所摆上的没有一样是白做的，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记住这句话。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都要纪念。主耶稣可以小到说，你拿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喝，都不能不怎么样， 的赏赐。所以你就知道，小到这样一件小事神都纪念，何况你为主所做的一些事情，人家看不见，谁看见了？主看见了，主知道就够。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好，那我们来看从32节起一直到52节，这是最后一段，讲到在这个神国里面掌权的原则与榜样。这是这一段圣经，就从32节到这个52节这一段圣经所要讲的题目，我们来一起念。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土涂抹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给我们做什么呢？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洗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和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为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这段圣经的背景就是耶稣开始朝耶路撒冷走，那么这些门徒呢就很兴奋。为什么？因为眼看大君王进了什么自己的首都，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做王了，对不对？所以12个门徒心里都在想一个问题，当那一天临到的时候我怎么办啊？我是坐在耶稣的左边还是右边？这是大家共同想的问题。那结果这对兄弟就想了一招。那么这里所讲的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一点差别，这里是讲他们两个直接找耶稣谈判，你要答应我们啊、哦？耶稣说答应什么？先讲清楚，一个坐左，一个坐右。那别的福音书是说他们找了妈妈，叫妈妈去跟耶稣说，因为那个妈妈是耶稣母亲的什么姐妹嘛，还是表妹，表的关系，所以是亲戚，所以他要利用这个亲戚的关系呢从后门过去。那我觉得这两可能这件事情是两双管齐下，他们当面也讲了，又托了母亲从后面，就是前后夹攻，要保证这个两个位置被我们兄弟两个全怎么样全包了，想得很周到很周到。好，耶稣有没有骂他们？你们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没有？没有啊。那就告诉我们，他们愿意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对还是不对？对的，对的，只是他们的手段的方法怎么样不对。 而且心态想的也不对。他们愿意坐在这个左边右边，原因是怎么样？他们想要权嘛。那么耶稣就指出来，他在神的国这个权跟这个世界的权一样不一样？在本质上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要教的，掌权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掌权的原则可要搞清楚。在这个世界掌权是大的就命令什么，小的，小的呢就来巴结服侍大的，对不对？你来服侍他。可是在神的国里，耶稣说刚刚好相反，在神的国要讲掌权是没有错，但是掌权的原则是大的就要怎么样，服侍小的。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就想不通了，就想不通。那怎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回事的，在这个世界从古以来都是什么，权力大的人坐在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没有权的就在下面乖乖听话，拍他的马屁，就怕得罪他。这是从古以来古今中外龙赶快都一样，都一样。那么现在神的国是这个地上没有看过的，但是呢这十二个门徒呢，他们脑袋里面的观念都要有份于这个国是没有错。前面就告诉我们，他们撇下一切要进神的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上在这个点上是对了，可是进了国以后要掌权的观念还是什么观念呢？还是地上的观念。所以他们换了汤不换药，还是如法炮制，看见没有？所以这种观念能不能够将来掌权呢？不行。如果将来神的国还是这种地上的观念来掌权，那请问神的国有什么可爱之处呢？对不对？今天已经受够了，将来还要那样受的话，而且那将来还是永恒的了，那更糟糕了，永远那个样，那就没完没了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神今天要在地上做出这个神的国，他的工程，他的难点在哪里？神要做的这个困难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才是神真正的难题，就是人的心思还是老旧的那一套，还是世界上的那种权力斗争，大吃小，那种自私自利的观念。这个观念如果是讲没有信的人，那倒还情有可原，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今天如果是神的儿女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怎么样，神的国就遥遥无期，没希望了，看见没有？所以耶稣整个的工作，他要带进这个国给我们，第一他自己来做一个榜样，他要活一个榜样给我们看看，这个天国的王跟世界的王有什么不同。所以他在这边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讲什么？因为人，45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但如此，要舍命做多人的束教。今天地上有哪一个王是这样的王？打起仗来叫谁在前面？小兵在前面，大将元帅都躲在什么后面？他们去死，对吧？可是耶稣不说不是，我做这个王，我先怎么样，舍命做多人的代价，他把自己的命舍，然后他在地上他服侍他的门徒，他服侍这些罪人，看见没有？所以这个王就是这样在地上辛辛劳劳的做仆人，他因这样的服侍，神就把他设立成这个国的王，所以他叫做仆人的王 Servant King。 我们不是唱这首诗歌吗？所以 所以这是第一个，神给我们看一个活的样板，活的榜样。然后下面一步，耶稣就要把这一个生命坐在谁的身上呢？第一批门徒就是这十二个人，对不对？然后从这十二个人又往下坐，继续一代一代坐下来，所有的门徒，主最后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步呢？啊，跟他一样，也是做服侍人的人，服侍人的人，因为将来的国度就是这种人才能掌权，而不是那种吆喝、自私、骑在别人头上的人来掌权的，不是的。感谢主，不是。如果是，我们也不必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主在这里要给我们看到这个掌权的原则与榜样，他自己活给我们看，他是那个活生生的榜样。他今天也要我们来照这个榜样来怎么样学，来学啊。那么你看主所做的整个马可福音，他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榜样。你说马可福音讲什么？就是讲这件事。马可福音不注重这个国度的权柄，马太讲权柄讲得多，可是马可呢就讲什么服侍。你看他服侍多么的殷勤，他连饭都不顾不得吃，他从早天还没有亮就去祷告，然后他去出来做工传道，一直传到黑夜，人还把那些病人抬到他的面前求他医治，他连吃饭都没有功夫，他就在那里日夜尽忠啊。但是他而且尽忠的时候，他不会忘记我来的目标是什么。他不是一天到晚医病赶鬼哦，他说我来不是为这个，我是来传道，所以他就走遍各城各乡要把这个道传出去，传出去。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的侍奉是有目标的，有原则的，有他的先后次序的，绝对不是就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不是，他是有层次的，啊，他服侍有他的原则，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跟随他的门徒，就注意看这个老师是怎么样，怎么做，我们做学徒的人呢，就模仿，就学，就学他。那你看最后这一段从46节到52节就讲到一个瞎子，其实又是一个乞丐，对不对？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拉撒勒的耶稣，就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嘘嘘嘘，不准他作声，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嘿，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段故事是讲什么？你要知道现在耶稣在干嘛，耶稣是以君王的身份走向什么耶路撒冷，他去干嘛，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耶稣自己讲，他说啊，人子将要，这在33节，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要从里复死里复活。换言之，下面这是最后一个礼拜，这个最后一个礼拜耶稣的整个的注意力是在什么上面？是这样，他是要去受人的羞辱，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里复活，这是他还没有完成的使命，对不对？那现在结果路上呢，又碰了这种人，一个乞丐，一个瞎子，然后大吼大叫啊， 啊，这个大卫的子孙啊，这个啊，可怜我啊。我常常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怎么反应？我一定说什么？啊，管我什么事？现在我的目标是那个，我就不理他了，对不对？但你没有想到，耶稣却停下来，却答应这个人，还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我来乃是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看到没有？马上就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来证明他不是空讲理论的一位主。照着他的这个重点来看，他是要前面有极大的挑战，极大的要怎么说呢？这是他最痛苦的日子就在前面了。他这个时候应该受人的什么安慰，受他门徒的保护才对的。他哪里有功夫，哪里有心思去搞一个乞丐，然后他瞎了眼。这个我已经老早都做过了，现在不需要再做了嘛。但是当这个人他有切实的需要的时候，主居然就把他的脚步就怎么样停下来，就为了这一个无名小卒。乞丐在这个社会阶层上算老几啊？啊，最下层的嘛。我们在路上碰到乞丐，你会不会跟他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啊，我想我们在座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的。乞丐最好不要看到他，看到他了那是啊，给他一点施舍就赶快跑了。我们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问这个乞丐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对不对？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有爱心的姐妹会做很好的事情，我知道我没有这种爱心，我会赶快跑。但是我的主不是这样的，他会停下来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看见，主就医治他的瞎眼，然后主就继续往前走，对不对？然后这个瞎子就跟随耶稣，呵呵，这大概是最后一批门徒了，最后一批门徒。那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虽然这个人来讲不配，他这个时候根本不配，但是主怜悯他，主施恩典给他，主也顾到他的需要。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心肠，主耶稣的心肠。哎呀，真是叫我们惭愧。我们要学的地方怎么样太多了，要学的地方太多。这就是一个服侍人的王，服侍人的王。我想这段圣经主在他要去上十字架以前，他一定要让他的门徒在观念上怎么样改变，弄对了。不要一直以为下面就是主登宝座，我们呢一左一右就坐上，也坐上宝座了。不错，是有一天我们要跟主坐宝座，主是对他们讲得很清楚，将来我要设12个宝座，你们要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是耶稣对亲口对他们讲的。可是耶稣说达到这个地位是自动的呢，还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耶稣就问他们那两个很想坐左右的，问他们两个问题：我所受的啊，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要受吗？洗，当然洗。喝也喝，受也。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反正现在只是眼睛里面就是看了两个位置，宝座在前啊，任何条件他都要怎么样都答应，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答应的是什么，对不对？ 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好，我所喝的杯你们是要喝的，我所受的洗你们的的确确也是要受的，对不对？但是这两个位置是不是我给的呢？不是，是父给的，是父给的。那么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掌权是不是神的旨意？掌权是不是神的旨意？是还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说啊，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搞政治，说我们对权力没有兴趣啊，对不对？对的，在地上我们没有这个雄心大志要有抓权。但是将来呢，将来在将来的下一个要来的那个时代呢，要不要掌权？为什么？为什么这不是？为什么这个不是？不合神的旨意呢？为什么现在你不愿意掌权，将来就愿意掌权呢？怎么理解？你要知道，神造人的旨意是什么？第一，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的。这就是要像他，对不对？里外要像神。第二，这样像耶稣的这样的人，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旨意，把天上、地上、地底下、水里的一切都派他干嘛？管理。请问这是什么？掌权。所以人的被造是为着掌权。你不要，千万不要跟神说，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如果你这样对神说，神要对你说，你辜负了我造你的目的，你辜负了。所以就着掌权来讲是没有错的，神要我们掌权，神造你的时候就定规好了，天上地上海里的通通是交给人来管理，所以你我的地位就是掌权的地位。只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连个蚊子也治不住呢？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错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生命，是一个老亚当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一掌权完蛋了，就变成什么了？暴君，就变成了魔鬼的代言人了。所以天下大乱，有古以来都是如此，对不对？人类都向往权力，可是每一次证明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一代一代几千年的证明，屡试不爽。因为我以前说笑话，连卖猪肉的那个猪肉摊上的那个小摊子摊长都有一点猪肉权，他就可以整你，他一刀切下来就是什么肉你不买也得买，对不对？因为他有权呢，他就得意了。所以人就是滥权，因为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样的掌权是可怕的。可是神心目的掌权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他儿子这样掌权。他说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人，而且做人许多人的赎将，舍命做许多人赎将。这个是掌权的原则。那么他怎么样做到的？他说我喝那个杯，我受那个洗。请问那个杯是什么？洗是什么？是这样，对不对？那耶稣就说我要得着那个是将来的那个宝座，是经过这一条路得到的。那么请问现在如果神定规我们将来要与他同掌权，我们什么掌权？也要跟耶稣走同样的路，喝他的杯，受他的洗。那 将来我们才有资格与他一同怎么样掌权。这个是神国掌权的道路与原则，没有捷径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福音传得太 cheap， 福音是非常的尊贵的福音，神给我们的赏赐是荣耀的赏赐，可是这条道路呢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因为他要把我们整个这种老我的形态意识形态干嘛扭过来。这个扭过来是大手术，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决的，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什么对付，对付。所以神的神必须用喜与悲来成就这件事情。我们上礼拜讲的是用火与盐来成功这件事情，它的原则是一样的，看见没有？目的总是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地位上，不是照我本相就可以达到的，不是。所以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我盼望讲到目前为止，大家对进神的国与主同掌权有很清楚的观念，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观念带到神的国里面去，那你就完全错了，完全错了。那么什么是我们操练这个功课的地方，实习的地方在哪里？今天这一切的原则就是在教会里面来实习。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怎么样彼此相处，怎么样来学做仆人。你在这个时候学得好，将来就少麻烦。你我今天没有学好，将来全都得补课。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在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我们没有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真是行在黑暗中。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地上的观念来揣摩属灵的事情、神国的事情，常常牛头不对马嘴。主啊，真是求你赦免我们的愚拙。今天我们再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来重新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神的圣灵来指教我们，不但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更是坚固我们的手与脚，让我们能够照着去行，效法基督的模式模样，让我们能够达成你在我们身上所定规的那一个旨意，好叫神的国可以成就在我们中间，在地如同在天。主啊，我们常常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主啊，愿这句话不是空洞的口号，乃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操练。主啊，只有当我们来走你所走的路，你的国才有希望在地上。如果我们都没有去走你的路，你的国只是空中楼阁，永远达不到的。主，真的求你在我们中间做人手不能做的事，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你要做成这个功。虽然我们不行，但是主啊，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我们的盼望在你自己身上。你是可信的，你是全能的神，你说要成事就要成就。主啊，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的门徒，做一个忠心跟随你到底的人，免得我们到那一天在门外咬牙切齿。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每一句话语，凡是合乎你心意的，都求你圣灵印上印记，让这些话都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